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检察官说这个星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的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的副驾驶故意坠毁了这架飞机；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战机连续第二天轰炸也门境内的目标；另外在南亚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和踩踏事件；另外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定于今天，也就是星期五，继续就德黑兰核项目问题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马赛的一名检察官说，这个星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的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的副驾驶故意坠毁了这架飞机。马赛检察官布拉斯罗宾星期四说，28岁的副驾驶安德里斯卢比兹把主驾驶锁在驾驶舱外，剩下他一个人操纵这架空客 A320 客机。这名检察官说，卢比兹然后让飞机急剧下降，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飞行，最后坠毁在遥远的大雪覆盖的法国东南部山区，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罗宾在记者会上说，这种下降只能是故意所为，从所有的情况来看，这些都是故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说，像这样的事情让人无法想象，对遇难者家属来说难以承受。罗宾检察官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但是我们将调查那个人的有关情况。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无法了解这名德国籍的副驾驶坠毁飞机的原因。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战机连续第二天轰炸也门境内的目标，这些国家试图把占领也门大便地区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赶出也门。沙特媒体和也门的目击者说，联军的战机星期五轰炸了也门首都以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其他目标。沙特的军事官员宣称，第一阶段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但是他警告说，可能有必要联合发起地面攻势。迅速组成的十国联盟包括5个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这个联盟试图击垮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恢复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支持阿拉伯联盟对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发动进攻，同时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这场中东危机的最新情况表示了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已经战火纷飞的中东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区军事对抗焦点，那就是也门。接连不断的动荡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深感不安。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认为自己没有处在某种战争状态。也门真的令人关注，我们曾在也门得以推动我们的利益，攻击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
梅嫩德斯认为也门危机的祸首是伊朗，他说伊朗支持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制造动荡，挑起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采取行动。星期三，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一再为奥巴马总统之前的说法辩护。奥巴马去年曾形容也门是打击激进势力的成功战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奥巴马总统批准提供后勤补给和情报支援，帮助海湾盟国的军事行动。对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说，也门危机再次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 世界渴望美国的领导力，但美国却有一位反战总统。这位总统没有应对威胁的全盘战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对行政当局的整个中东接触政策表达了不满。他说
：“In Iraq, we're helping Iran make Iraq a better place for Iran.
在伊拉克，我们帮助伊朗把伊拉克变得对伊朗更有利。在也门，我们和沙特携手，要把一个伊朗援助的组织赶走。然后再看看叙利亚，我们跟双方都在眉来眼去。本届行政当局很难决定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中东，很多人沮丧地发现，他们不知道美国站在哪里。”人们开始看到联盟的转移，而这正在当地引起一些动荡。
考克的共和党同仁杰夫·弗莱克参议员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华盛顿主导的政策能够防止目前的也门危机。他说
I don't think anybody could have predicted,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上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并不钟爱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就这场危机而言，那个地区实在太乱了。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一直高调批评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不过他说不能断言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是绝对的失败。他说应该表扬奥巴马总统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而组建的国际联盟，而也门局势是任何总统都没有能力控制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伊拉克方面，美国战机星期三晚间加入了伊拉克的在北部反击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的行动。伊拉克地面部队同时对提克里克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分析人士说，这场攻势可能会让联军朝收复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最大城市摩苏尔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攻势可能加深本地区本来就已经很危险的教派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德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有关官员说，星期三夜晚，联军和伊拉克发动空袭，伊拉克部队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这被描述为掀开最后一夜。换句话说，伊拉克收复去年伊斯兰国攻陷的大小城镇的战役开始进入最后阶段。伊拉克国防部长哈利德·奥贝迪说，
已经展开了很多次的空袭，非常有效，直接打击了恐怖组织。空袭在昨天开始，今天和此刻仍在继续。
他说，伊拉克胜利在望，但他不能确定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伊拉克军队收复了提克里特，接下来的计划是向摩苏尔挺进。摩苏尔人口超过100万，目前被伊斯兰国占领。今年早些时候在 YouTube 公布的宣传视频中，英国人质约翰·坎特利看起来是在参观摩苏尔。他称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城内熙熙攘攘。这份视频无法得到独立证实，据信坎特利仍然被囚。
西方媒体想让你相信这是一座生活在恐惧下的城市，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座正常的城市，做着自己的事情。
据信由统一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公布的其他视频，让人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更为恐怖的场景。直到星期三，美国对提克里特战役的支持基本上是边缘性的。美国说，最终收复摩苏尔将沉重打击伊斯兰国。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西沙姆·卡萨姆认为，西方的介入可能让局势更糟。他说，这可能被视为支持以什叶派民兵为主力的伊拉克政府军打压逊尼派的伊斯兰国。
教派分歧让问题更加复杂，权力平衡总是要考虑这些因素。
他还说，权力平衡不仅仅是当地宗教组织之间的平衡，还是地区大国之间的平衡，包括什叶派的伊朗和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前埃及副外长阿卜杜拉·阿沙阿勒说，很多逊尼派担心伊朗势力在伊拉克做大。
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军队各部互不团结的原因。他们主要是什叶派，而逊尼派同情伊斯兰国。有些人作战不是全心全意，起点就是错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位看伊拉克时能够脱离教派之争的人。
the factional situation in Iraq.
为了平息这些担心，伊拉克军队在继续反击伊斯兰国的同时，努力把逊尼派和什叶派部队整合到一起。美国之音西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从201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政府一直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可能会转向极端，在美国本土从事恐怖活动。最近伊斯兰国组织呼吁他的同情者去杀害一份黑名单上的美军人员，可是北凯罗莱纳州的几所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总体上美国的穆斯林不会被这类煽动所鼓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北凯罗莱纳的罗利发来的报道。
沙利·阿亚德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穆斯林，中东政治问题没有影响他的立场。
我们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那些新闻中和海外发生的事件，没有人要求我们用任何形式去谴责或者为事件做辩护。
在北卡州罗利市阿亚德常去的清真寺里，甚至在全国的穆斯林，人们都感觉差不多。可是现在很多人感到他们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自从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这样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可是一项具有影响力的调查显示，关注的对象错了。调查人员查尔斯·库兹曼统计了这段时间里穆斯林涉嫌策划或者从事政治暴力活动的人数。
And we've identified about 250 individuals who've been arrested.
我们确定了250个被捕的人，或者可能参与恐怖活动的人。
250个人也许看上去不少，可是他们只是美国据估计300万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人中包括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萨纳耶夫、胡德堡军事基地的枪手尼达尔·哈桑，还有企图到叙利亚参加激进组织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穆胡米德。被这些美国穆斯林杀害的总人数是50人，库兹曼说，和另一个统计数字相形见绌。
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被谋杀的人数超过20万人。
因为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怖威胁上，而汽车事故和很容易拥有枪支等其他公共安全问题则受到忽视。
我们陷入这种安全思维方式，对恐怖活动采取零容忍政策，可是对其他威胁的容忍度却高得多。
恐怖主义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责任，是人制造了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
在最近的一次叫做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高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对激进主义做出了以上评论。可是美国的恐怖问题专家戴维·贤泽尔说，这次会议不应该把国内和国际威胁放在一起讨论。
把两者联系起来，把两者混为一谈，可能让美国人觉得海外发生的恐怖事件规模和美国的恐怖分子人数规模非常接近，而事实上不是这样。
警方还在继续调查今年二月北卡三名穆斯林学生遭枪杀事件是否出于宗教偏见。无论结果如何，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很多穆斯林感觉他们备受围攻。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北卡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南亚方面，巴基斯坦警方说卡拉奇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2人死亡，13人受伤。有关官员说，爆炸事件发生在星期五的上午，炸弹被安置在一辆摩托车上。警方表示，在一辆警车驶过这辆摩托车的时候，炸弹被引爆。目前呢，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激进分子，过去曾经在卡拉奇对警察进行过类似的袭击。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的最大城市。另外，孟加拉国的警方说，距离达卡20公里的一个地方，星期五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星期五上午的踩踏事件发生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的一个景点，死者为7女3男。在举行每年一度的宗教沐浴仪式的时候，孟加拉国的纳拉扬甘杰地区都会吸引成千上万虔诚的印度教教徒。 另外，今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队代表继续就德黑兰核项目的问题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为达成框架协议所设定的3月31号的最后期限目前正在逼近。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瑞士城市洛桑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双方都对达成协议表示了乐观。预计参与谈判的世界六大强国的其他五国的高层外交官员很快将加入美伊两国外长的谈判。在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外交活动目前正在紧张的进行。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说，他写信给六大国解释了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美国官员则证实收到了上述信件，但是没有透露信件的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是有关伊核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在瑞士就德黑兰的核项目继续进行谈判，目前呢，离各方设置的达成框架协议的期限只有几天的时间了。美国官员在谈判之前表示了乐观，希望在期限到达之前能够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魏聚明高级官员在洛桑谈判之前对记者说，美方能够看到在3月31号期限之前通往协议之路。伊朗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希望能够在今年6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最终协议，以限制其核能力，换取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瑞士行前在华盛顿对外交官们说，谈判并非是在伊朗尚未具有核能力和已经具有核能力之间做出选择。他说，德黑兰政权已经具有掌握核循环的能力，并且已经证实其铀浓缩能力。克里说，如果有人要反对谈判，那他将有责任拿出可行现实的替代方案。
如果按照批评我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干脆放弃其他国家都认为是合理的一个协议，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谈判将会崩溃，伊朗会立即恢复其离心机的运转，并且浓缩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如果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制裁也将不起作用。
伊朗和六大国过去几个月间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双方在允许伊朗保留离心机的数量以及撤销制裁的步伐等细节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中国外长王毅本周致电伊朗外长扎里夫，敦促伊朗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达成协议有利于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的共同以及长远的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对中国正在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西里塞纳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的时候承诺，在厘清有关问题后将恢复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西里塞纳上台后下令对这个项目进行重新的评估，因此导致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里塞纳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中国始终将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新形势下我们愿与此方一道努力，赋予中斯传统友谊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向记者引述了西里塞纳有关重新恢复哥伦坡港口城市工程的评论。他说，西里塞纳强调，有关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问题仅仅是暂时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在厘清问题后希望能继续这项工程。今年一月西里塞纳上台后，一反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对中国的友好和依赖，下令中方暂停总投资 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施工。西里塞纳政府还下令对所有中国投资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斯里兰卡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获得此项目的开发缺少斯里兰卡政府的批准。中国称该投资项目符合斯里兰卡的法律，若被取消可能会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尊重斯里兰卡政府的决定，但要保护中国公司的利益。此外，西里塞纳访华也希望平衡斯里兰卡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西里塞纳上台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习近平和西里塞纳还出席了中斯关于基础设施和卫生发展等协议的签字仪式。我有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印度的网络自由活动人士盛赞一个印度法庭推翻一项有争议的法律。这项法律被认为是违反了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预计印度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可是人们仍然对互联网审查抱有疑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带头向这条法律发起挑战的是24岁法律系学生沙瑞亚·辛格哈尔。他说，12年，两名年轻女性在 Facebook 上发表言论而遭到逮捕，促使他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一名女子批评在印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去世后，孟买全城停业，而另一名女子赞了她在 Facebook 上的这条评论。与数百万人一样，辛格哈尔被这两名女子的被捕所震惊。她说，她本人也可能发表类似的无辜评论。她说
：“It was punishing people.”
这条法律惩罚那些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观点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发表同样的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被逮捕。
印度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这条法律无效，并表示信息技术法案言辞含糊，并没有解释什么是麻烦或者严重冒犯，裁决说这项法律对言论自由有寒蝉效应，因为它打击了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根基。近年来，在数人由于发布令人反感的言论而被捕后，这条法律引起人们的警觉。最近一次，北方邦的一名16岁少年因为发表针对区域政党领导人阿扎汗的侮辱性言论而被捕，之后被保释出狱。还有一名加尔各答的教授和一名孟买画家也因这项法律受到惩罚。通过这项法律的上届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对于打击滥用互联网和在互联网上进行诽谤是必须的。但是批评人士说，政治党派使用这条法律打压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最高法院的裁决还使得政府更难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网上信息。但是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对于互联网审查的顾虑还没有完全消失。最高法院仍然维持另一项允许政府屏蔽网站的法律，表示这条法律有充分保障。这场法律战的带头人青年学生辛格哈尔说，网上自由获胜让他非常激动。他说
We're such a diverse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很多复杂和不同的观点，民主辩论是我们固有的，是我们的一部分。
他的观点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得到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而互联网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东亚方面，本周在韩国举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美国陆军的第八师和韩国陆军第八机械化步兵师为媒体上演了一场精心排练的武器秀。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亲临现场，看到了军人们不管是应对复杂的实战演习，还是应对问题百变的媒体，都显得训练有素。下面是他发自首尔的报道。
在距离朝鲜边界大约6公里的鲍川市，美韩联军在一个美国射击场内上演了一场模拟进攻。参与演习的共有14架直升机、10辆装甲车以及300名军人，全程发射10弹。这场调节有序的进攻，同时精心安排了媒体拍照时间，还有专为媒体准备的、经过严格控制的讯息。这些讯息强调了演习的目的，展现两国之间强有力的军事联盟。第27步兵团的陆军中校尼尔梅奥是演习的美方共同指挥官。
It's a demonstration of our partnership.
这是我们合作关系的展示，也证明了过去几周来，在此过程中我们准备得越来越充分。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weeks.
陆军中校张贤秀是韩方的共同指挥官。
基于这次的经验，这场更强有力的演习是我们保持作战能力、完善备战状态的一个机会。
丹尼尔·萨里纳斯这样的普通步兵，也是不论记者如何发问，他都不偏离主题。
我们来到这里与韩国合作，我们真的仅仅专注于提高两支联军之间的信心。
这份谨慎措辞不断重复的讲话底稿，看上去是不想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上的紧张局势。朝鲜方面抗议这些演习，将其看作是挑衅性的排练，为可能的入侵做准备。朝鲜还以美韩军演为理由，增加朝方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这次练兵场离剑拔弩张的分界线不远，美国和韩国军队知道在演习期间没有什么话能缓解紧张局势，所以他们决定尽量少说话。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平章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表示，今年5月将成立网域安全处，以应对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由于网络信息容易被窃取，希望政府单位人员不要使用网络通信软件进行沟通。
还记得斯诺登事件，他明确地说 Skype 就是有漏洞，那么但是呢，太多政府都还在使用 Skype， 所以造成后续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基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呼吁我们相关的政府机关单位不要使用 LINE。
李祥昼局长在答询时还证实，该局在去年一年当中遭到网络黑客攻击达46000多次之多。他说，今年5月将成立一个新的单位，网域安全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就国家情报工作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质询时表示，国安局早就应该成立网域安全处，因为未来的战争按滑鼠比扣扳机还来得重要。
但是我希望未来它不只是一个防火墙的骇客而已，它不止功能，不只是说防止人家攻击或者防止那个病毒的扩散，不止这个样子。我希望你把它训练成一个网络的攻击部队，未来可以摧毁敌人的这个作战系统、生活机能。
蔡黄龙委员还说，应该扩大网域安全处的规模，增加预算，从民间网罗优秀的黑客人才，成为一个刚强的网络作战部队，这对台湾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网站于3月18号遭到中国网军攻击而瘫痪，报案之后，台湾警方也束手无策。
面对这样子国家级的攻击，攻击我们国内重要的政党，能够这样子瘫痪到民进党的网络，难道我们的其他交通、金融、政府机关基础设施它就没有办法瘫痪吗？
萧美琴委员还说，政府应该要有所作为，让大家在自我保护上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而不是只能花钱请民间的网络公司来做防护。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说，2009年至今，总共破获21件共谍案，涉案层级高达中将。 台湾的保密防谍机制几乎破灭，国安局要如何应应？台湾国安局长李祥咒答复指出，对于已经在侦办的共谍案要进行损害管控，今年三月也举办了一项保防侦防工作的讲习，并到各情报单位做辅导访问，希望未来能减少发生类似的案件。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质询时表示，两岸就 M503 新航路协商之后，中国战机未来在台海巡弋的时候必须往海峡中线以西再移十海里，对台湾而言是一项成功的谈判，而不是在野党所说丧失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李祥咒局长答复说，中国把国际商用航线放到海峡中线，军机的巡弋航线则必须往内缩，因此台湾更增加了防空预警的纵深。针对中国即将启用 M03 新航路，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前往陆委会抗议，认为马英九政府丧权辱国，并要求中国停止启用这条航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计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之后将访问美国，他的中国政策受到了各方瞩目。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上星期有关蔡英文应该阐述中国政策的一番讲话，在华盛顿、台北和北京之间持续引起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高官施兰奇3月20号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多次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他知道民进党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民进党不一定要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为九二共识下定义，但民进党领导人必须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肃性，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民进党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缩小彼此分歧并照顾到美国及国际社会关切的替代方案。施兰奇这番谈话这几天持续引起热议，台湾方面有人担心这是经过美国政府授意的做法，目的是要影响台湾选举。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对相关提问表示，美国已经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会维持中立的立场。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24号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近来以地动山摇的强烈措辞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其实是要表达他对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无论台湾各个党派提出任何方案或模式都不能离开这个底线。报道格说，
我认为习近平的用意是要说清楚，尽管他提到了九二共识，不过他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国的方案，无论是九二共识或类似未来的一个中国这种说法，那么要找出一个能让两岸关系持续前进的基础会有困难。
目前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报道格说，北京传出的强烈信息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希望两岸能找出一个可以持续互动的模式，美国政府大体的意图是不希望台海再发生如以往一样的紧张。国民党籍的马英九2008年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显著改善。报道格说，
我不预期再发生以前那种紧张，情势仍然在发展中，刺激局势的除了军事方式以外还有很多方式，如果发生紧张，它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和不寻常的地方。我可以说的是，美国政府大体上的用意是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一段紧张的时期，我们在全球到处都有热点，我们不需要台海再成为一个热点。
民进党籍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在他的脸书上说，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2年总统大选是华府、北京和台湾人民三方投票的结果。吕秀莲说，2016年总统选举，蔡英文要面对的对手并非马英九或国民党候选人，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希望蔡英文能认真看待眼前的严肃挑战，因为蔡英文的真正靠山是台湾人民，他们的确有权知道蔡英文的治国方针和两岸政策。对于施兰奇有关蔡英文应阐明两岸政策的讲话是否是美中两国沟通的结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相关提问答复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要成果，受到两岸人民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他说，两岸发展能取得成果，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是认同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会有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柳宾杰在两会期间曾经透露，人大目前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不过两会已经闭幕，这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筹备的新闻法仍然遥遥无期。北京的传媒学者们担心，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局面之下，这部逆议当中的新闻法不但不会保障新闻自由，反而会成为当局压制舆论有法可依的所谓恶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柳宾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的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时不会纳入。柳宾杰此前曾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矮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很多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下，出台新闻法将会是一部对媒体不利的管制法。
柳宾杰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回避了有关新闻法的话题，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共高层对新闻法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继伟曾经担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的负责人，由社科院新闻所吴徐培所长牵头负责新闻法草案的起草。64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新闻法的起草也随之夭折。这次新闻立法重上议事日程，背景是回应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新闻界由于无法可依，属于人质状态，靠中宣部电话通知管控，媒体怨声载道，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依法治国不仅要口头上讲，更重要的是行动上要做。
我觉得现在那个所谓依法治国，现在是讲得多，但是这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一边在讲依法治国，一边在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这两三年我的言论权利还不如这个18大以前，这个博客也没有了，微博也没有了，微信上发点东西马上就会被删。其实这个情况一直在恶化。那么新闻法出台，当然这个过去就是一直在呼吁在这个80年代就本来就准备出台新闻法，后来这个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当年国民党有一个新闻法， 结果我们就抓住这个法律的这个各种把柄或漏洞，我们就这个拿这个法来这个跟国民党的做斗争。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法比有这个法要好，因为有了这个法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
香港东方日报也对未来出台的新闻法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新闻权利表示忧虑。中国制定新闻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党管媒体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全球共识，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都明文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方面，党管媒体又是执政党不可动摇的一项权利。在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如果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党管媒体就是非法的；而如果秉持党管媒体，新闻和言论就不可能自由。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这个新闻法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新闻法也是这么多年酝酿，后来都一直没有实施。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也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另一种情况。这个新闻法可能会也有一种可能就变成这个实际上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就跟那个所谓游行示威那个法，最后等于变成了一个限制游行示威的法，那在根据那个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批准过什么游行示威，除了这个官办的游行，比如说这个2012年的9·18游行那样的官办的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民间有过任何一起的申请游行示威成功的。那么会不会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个新闻法的立法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呢，他以这个打击什么网络谣言呢、以什么这个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一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觉得制定的法律很可能是一部这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中国近两年来加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教育也是当局重点管控的领域。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属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中国正在拟议中的新闻法显然只会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而非拥抱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对外援助目前正在面临削减，不过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请来了两位明星人物讲述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政府提交的2016年联邦预算案准备削减对外援助。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务院外交行动与相关项目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反对削减计划。他说，对外援助是美国的重要政策。
对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它的投资效益无可估量。
他说，尤其在非洲，美国的援助对防治艾滋病、疟疾等疾病，以及打击贫穷问题和提升当地生活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3月26号举行了听证，邀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前来作证，讲述对外援助的重要性。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创立的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消除贫困与传染病。他说，美国的对外援助对于改善全球健康和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 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的机构与星巴克合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刚果咖啡出口到美国，从而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
这种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改善了东刚果共和国大批民众的生活，这是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才能做得到。
在美国目前面临债台高筑的情况，不少人主张削减对外援助。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即使全部砍掉对外援助，对于减少国债毫无帮助。
那些不断抱怨对外援助造成我们国家财政问题的人，请你们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对外援助占联邦开支不到1%，但民众普遍感觉美国花费在对外援助上的数量远超过这个比例。格雷厄姆参议员还表示，对外援助显示了美国的精神，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参加听证的人士同意格雷厄姆参议员的立场，认为不应该削减外国援助。
像是艾滋病，数百万人因为这些援助而被治疗。如果我们把这些项目削减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们将没有足够的药继续进行治疗。美国在非洲这方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领导者，也带动其他国家政府跟进，是因为大家的善心，这些钱能有效利用。所以如果我们把钱撤走的话，其他资金也会跟着流失。
参加听证的各界人士也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的最佳典范。借由政府与私有部门的互相合作，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协助了世界许多未开发和开发中国家创造繁荣、稳定与和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法律窗口方面，近年来美国民间针锋相对的宗教自由辩论也反映在多元化的军队当中。最近一位海军随军的牧师因为被指控在为士兵提供心理辅导的时候发表了针对同性婚姻和婚前性行为等不恰当言论，被上级调离，并且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有关专家指出，这类事件在美国的军方已经不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下面是法律窗口负责人亚威的报道。
美国核动力训练司令部的指挥官乔恩·法斯上校2015年2月在致海军人事司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他们经过调查发现，海军少校、随军基督教牧师卫斯利·莫德在给海军学员进行心理辅导时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根据几位学员的指控，莫德告诉他们同性恋行为是错误的，因为阴茎是为阴道而非肛门预备的。此外，他还斥责一位女学员未婚先孕，并且告诉另外一名女学员，婚前性行为在上帝眼中是可耻的。基于上述行为，法斯建议对莫德采取三个行动步骤：首先将其调离，其次将他从军队的晋级名单上除名，再者把他送交海军调查委员会，以查明是否要对他采取法律行动，进而开除出海军。目前莫德牧师暂时被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等候进一步的调查。由于莫德牧师已经在军队服役19年，而且很快就到了20年的退休年龄，因此一旦被海军调查委员会强迫提早退休，他的退休福利就有可能大幅度减少。因此，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法律诉讼，莫德牧师聘请了致力于保护宗教自由的非盈利法律机构自由研究院为他提供法律辩护。莫德牧师的法律顾问、自由研究院的资深律师麦克贝里指出，作为随军牧师，莫德的行为无可厚非，因为他在给士兵进行心理辅导时，只是根据他的宗教信仰，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而已。而且他的这个做法是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信仰自由条款以及其他联邦法律的保护的。贝里律师表示，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随军牧师和军人在涉及道德和宗教信仰的问题上有遵循自己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很明显，对莫德的处罚违反了这个法律。 此外，对莫德牧师的处罚也违反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贝里说。
The specific laws would be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which is a federal law that was passed by Congress in 1993.
这是国会1993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它禁止联邦政府对某人虔诚信奉的宗教信仰施加实质性的负担，除非政府可以证明他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么做，而且必须将限制减少到最低程度。
但是前美国空军军官、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米基·维恩斯坦律师指出，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4年在帕克起诉列维一案中的裁决，一旦某人穿上军装，他的很多宪法权利就会受到极大限制。维恩斯坦说，
Many of your rights will immediately be lost because you're in the military. Because 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 is not...
一旦在军中服役，你的很多权利就立刻失去了，你不再像平民那样可以充分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对政府来说，利益攸关的事情不再是确保你的这些权利，而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良好的秩序、军队士气和纪律，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充分保护所有其他人的宪法权利。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军人也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以及政府维护秩序的必要性，一些在军队以外宪法所允许的行为在军队内却是不允许的。因此在维恩斯坦来看，这给随军牧师和军人的宪法权利打了折扣。维恩斯坦补充说，人们有权不喜欢同性恋者，有权相信可以治愈他们，也有权认为未婚怀孕是犯罪行为，这是他们的私人观点，但是他们无权用纳税人的钱将自己的观点在军队中实行出来。一些重量级保守派人士，包括2016年潜在总统候选人哈克比、著名基督教牧师弗兰克林·葛培里，纷纷出面对莫德牧师表示支持。乔治亚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空军后备役基督教牧师道格·柯林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将向五角大楼提出莫德牧师的问题。他指出，美国军队中遏制宗教自由的问题必须停止，不能强迫随军牧师违背其信仰信条提供心理服务。但是莫德牧师的势力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随着美国军队越来越多元化，类似的宗教自由冲突不断增多，有关辩论也日趋激烈。据维恩斯坦律师介绍，最近他代表24名空军官兵向设在北凯罗莱纳的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的指挥官递交了一封抗议信，抗议这名指挥官言行不当，要求立刻采取补救措施。这名指挥官被指控告知下属，他们所做的是在从事主的工作。维恩斯坦指出，该指挥官的言行违反了他宣誓效忠的美国宪法，特别是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以及相关的空军条例。他说，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美国宪法，而不是从事什么主的工作。但是包括贝里律师在内的很多保守派人士指出，在美国社会乃至军队当中，为避免冒犯某一族群而找出各种理由力求政治正确的情况日益严重，以至于真理不敢说，事实不敢讲。他们说，很多基督教牧师因为宣讲基督教原则而面临着被起诉甚至坐牢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目前正在准备二战70周年的庆典活动，但是和前苏联一样，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很少提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二战期间对苏联的巨大援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一篇报道。
原油价格下跌引起的收入减少以及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被迫减少预算。俄罗斯政府内阁最近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今年以及今后两年的俄罗斯国家预算修正案。今年国家预算按照俄罗斯出产的乌拉尔牌原油每桶平均价格$50来计算，取代了过去的$96。今年用在环保领域的国家预算支出减少16.2%， 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削减10%，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支出分别削减4.9%和7.3%。新预算也使俄罗斯内务部无法招聘新的警察，并让一些人提前退休。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幅增加了宣传领域的花费。今年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所获得的预算拨款增加了16亿卢布，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获得的预算拨款增加了将近55亿卢布。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下辖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俄新社以及不久前开办的一家名叫卫星的传媒平台。整体上，俄罗斯今年花在宣传领域的开支增长了3.1%。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媒体评论人士雅克文科说，当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和经济困境以及被西方孤立的处境下，当局节约其他领域的开支，反而增加宣传支出，显示了宣传机器对克里姆林宫的重要程度。他说，按照当局的逻辑，如果宣传机器能够更多和更好地撒谎，普京政权遇到的一些麻烦也会减轻。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战争是俄罗斯在执行所谓的混合战争战略，宣传在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宣传对维持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对保证普京政权统治至关重要。由于经济危机同样会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因此当局现在加大对宣传机器的投入完全在意料之中，伊赫洛夫说。他说，普京这样高的民意支持完全是由于宣传机器发挥的影响，因为官方的宣传力度、规模、覆盖面都十分庞大。在这个背景之下，反对派没有可能和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声音完全被官方的宣传覆盖。不久前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刺杀的俄罗斯前政府副总理和反对派领袖尼姆佐夫的支持者说，官方宣传以及宣传制造出来的气氛一直在抹黑涅姆佐夫。涅姆佐夫长期被俄罗斯官方媒体列入被禁止采访的黑名单中，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多年来一直指称涅姆佐夫是西方的代理人和卖国者，是潜伏在俄罗斯的第五纵队。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领导人说，这家媒体相当的一部分支出都使用外汇，主要用来在国外租赁电视频道以及维持记者站和在一些国家开办的落地电视台的运转。由于拨款全是卢布，在卢布对美元和欧元贬值之后，这家传媒集团的支出大幅增加，因此扩大预算拨款是为了弥补卢布贬值造成的损失，不值得大惊小怪。分析人士伊赫洛夫说，地方官僚以及普京周围的权贵阶层不可能高效始终一致地为普京政权效力，宣传机器也就成为维护当局统治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工具之一。他说，前苏联的宣传从马列主义出发，苏联电视和电影上展示的画面同街头商店民众的实际生活完全不同，因此当苏联社会开放，国门打开，当人们看到真正的外部世界之后，苏联共产党的宣传立刻崩溃。伊赫洛夫说，现在人们都了解外部世界，这是普京的宣传机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伊赫洛夫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西方生活很好，但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却在说服人们这样的生活会让人厌恶和憎恨。所有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目前违反民主价值观念，在这个方面苏联的宣传恰恰极力掩盖，但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宣传却在说服人们民主仅是个游戏，俄罗斯并不需要民主，俄罗斯需要的是领袖。伊赫洛夫说，今天俄罗斯宣传的主要基调是欧美价值观是俄罗斯的敌人，试图让受众觉得外部世界长期以来不喜欢、瞧不起俄罗斯。他说，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宣传在许多方面同纳粹德国相似，以偏见、神话和领袖崇拜为基础，认为只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伊赫洛夫说，纳粹德国宣传 日耳曼民族如何优秀和独一无二。今天俄罗斯的宣传突出的是帝国心态，表面上说俄罗斯国内各个民族之间平等，但宣传上却特别强调俄罗斯。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第二个小时的类似节目。